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三集开始咯。我们今天一样不免俗的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近况。那今天的主持人一样是我偶姨。最近呢其实还算是还在忙书的事情，然后目前就是书的封面已经出来了，正在二次校对书的内容，就是还蛮辛苦的。然后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最近有一个创业项目叫谈话时间，谈话时间目前有蛮多新企划忙着处理，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救救偶姨。笑什么，
需要冲流量，
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然后最近因为我晚上又在上一堂 loading 蛮重的线上课程，成长行销主题相关，叫成长行销营，然后除了上课之外还要专案讨论，所以就蛮忙的。那粉圆最近有在忙什么吗？
忙着研究另外一款游戏，
也是加密货币的游戏哦。
那我现在怕怕的。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咖啡有关，就是台湾的黑金市场。那今天的主题叫做台湾的黑金市场饱和了吗？到底五花八门的商业模式哪个管用呢？其实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个议题，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本来就蛮爱喝咖啡，尤其是最近刚好像刚刚讲的一样，我最近就是很多事情，所以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忙也非常累，那这个时候呢就还蛮需要其他东西来疗愈自己，所以最近就喝了很多杯咖啡。加上因为谈话时间的伙伴佩佩他明年要开一间咖啡厅，应该是外带类型的啦，但总之是跟咖啡有关系，所以最近我就有比较关注这一块。那之前在第二季的第15集咖啡也可以走零售订阅制吗，从 Knock Knock Coffee 看美食 O2O 的订阅商机，这里面也有分享过咖啡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其实可以接续再做一个类似但不太一样的主题。咖啡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一个东西，会觉得说跟大家分享可以很带入大家的生活。
没错。我只是觉得台湾人的喝咖啡量真的很多耶，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
你自己有爱喝吗？
我自己没有喝，但是我每次去比如说便利商店买早餐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在那边等咖啡，大家真的会到 7 啊，就是真的每天一大早就要喝一杯。下午我不知道啦，因为咖啡对我来说比较没有用，就是提神啊或是什么对我来说比较没有用，对，所以我其实不太喝啦。
咖啡对我来说好像也不是很有用，因为我不太敢喝黑咖啡，所以那个量就不会很大，通常都是拿铁之类的，绿茶喝了就会睡不着我了。好，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咖啡的一些简单的背景资讯。2019年的时候媒体公布台湾外带咖啡杯数高达6亿杯，那可叠成13万座台北101大楼。然后根据国际咖啡组织 ICO 公布的调查，台湾一年喝掉28.5亿杯咖啡，市场规模超过700亿元。2020年初最新媒体报道的统计，台湾自家烘焙的咖啡馆密度已经是全球第一，超商每秒就能卖出13杯外带咖啡，
真的很惊人。
接续呢今天第一个议题，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 fun facts， 从台湾咖啡市场调查摘录下来的 fun facts， 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那这个的市场调查主要来源是 Go Survey 市场研究顾问在2020年2月6号到2020年6月1号在 Go Survey 这个平台执行的线上网络调查，然后回收了11267份样本，受访者条件是18到70岁的 Happy Go 卡友，就是年龄层其实跨度蛮广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一些蛮特别的调查结果。第一个调查是，除了水之外，台湾人平常最常选择的饮品就是咖啡，高达 65%， 相当于每三人之中就有两个人平常会喝咖啡。那你来猜猜看其次依序是哪几种饮料？
应该是茶吧。
其实我原本以为茶会高于咖啡，因为我想说手摇杯店这么多。
对，手摇杯店真的。
对，然后再来是鲜奶。鲜奶我也蛮惊讶，大家有那么喜欢喝鲜奶哦？
追求这么高品质。因为我都喝奶精。鲜奶
不是啊，他们鲜奶应该是单喝吧，你也不会单喝奶精吧。不过每个年龄层的喜好不同，咖啡最大客群你猜是几岁到几岁？
我觉得可能是40-50岁。
为什么？你知道他们闲闲没事做？
不是。 应该说这个年龄层的人，他在比如说他工作上可能就是位阶相对比较高或者比较资深，
然后就咖啡相对比较贵，跟手摇
一种原因，对，他可能比较贵，然后他可能压力也比较大，
也是
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跟场景也有关系，和给大家的印象，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咖啡，尤其是超商的咖啡，其实非常便宜，跟一杯手摇杯的价格，你要说真的差很多吗？其实也没有差很多，但是谈生意的时候配一杯咖啡好像很 OK， 可配一杯手摇杯好像
好像没有人差手摇杯去跟，
就是蛮莫名其妙的这样。那其实没错，咖啡最大客群超过70%哦，都是40世代后，就是40岁以上的人，20到30世代。也就是我们算是二十世代末。那虽然喝咖啡的频率和花费比较低，但是其实也算是很频繁的在喝，每个月大概也喝22次，大约每周会喝5.5次。我觉得这个数字很有趣诶，我通常其实是上班的时候才会喝，一个月大概我们上班就是22天，
就变成是每天工作天都买，
对对对。那我觉得蛮惊讶的，其实是你猜大家最常在哪里喝咖啡？
星巴克。
所以你猜是在咖啡厅？
对，应该是在咖啡厅，
但不是，
我是外带咖啡。
大家最常是在家里喝咖啡，65%的人是在家里喝咖啡，因为你要想，逾70%的人是40年代后喝咖啡嘛，所以可能要以他们为准。其次才是超商、便利商店、咖啡馆、办公室。咖啡馆甚至只有40%左右，那办公室是38%。我在猜，可能是因为40、50年代可能比较多退休族群是咖啡的大众消费者，那他们很多人可能是在家里自己泡。那可能在办公室通常是30世代啊、20世代的人。那你猜台湾人最喜欢喝什么口味的咖啡呢？你自己平常最喜欢喝什么口味的？
我自己也是喝拿铁，然后一定要是有加糖。
拿铁有加糖？
对啊，就是最好再加一点糖。
对我来说，拿铁有加糖就不叫咖啡，那个叫饮料。
这么严格哦，
很奇怪耶。
会吗？因为我不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忍受，就是那个
苦苦的味道。
对对对，
哦，是，我就会加很多牛奶，我没办法忍受加糖。
就是、
没错，台湾人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拿铁，大概占了58%。然后第二个其实是美式，42%。所以大家其实对我也不太喝美式，美式真的要比较。我原本以为是比较喜欢喝咖啡的人才会喝美式，但是我之前问过我的同事，然后同事就说没有没有，是吃过人生的苦的人才能喝美式。然后我想说，是吗？
美式很苦。
对啊，对。然后风靡咖啡迷的，就是通常很懂咖啡的人，去一间咖啡厅，他可能不会像我们一样点一些什么拿铁啊，有的没的的花俏的口味，他会看那个菜单上点什么哥斯达黎加什么什么单品豆，对对对对对，那单品咖啡呢拿下第4名。所以其实台湾还是有非常多人很懂喝咖啡，然后会想要体验这种比较纯粹高级的咖啡。那20到30世代偏爱去尝试花式的喝法，加入不同风味或元素的混合咖啡，这个世代比较追求新鲜感。例如说有一些咖啡可能会加不同口味的糖浆嘛，对不对？可我自己就是没办法忍受加糖的咖啡，所以我不会试这种。
对啊，从连锁店然后一直到那种咖啡小店啊，其实都会各自去研发那种不同口味啊或是比较特别的东西来去吸引消费者。
对，所以我在想，从这间咖啡厅所列出的菜单，如果它是一间经营有一段时间然后经营状况也不错的，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针对的客群是谁。这方面应该是看得出来，如果大家的口味这么分明的话。那台湾的热门连锁咖啡里面，你猜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品牌？
我一定猜星巴克。
没错，就是星巴克。而且星巴克是压倒性的成为各个世代热门首选哦，是各个年龄层都是86%这样子。再来是路易莎咖啡55%，再来是85°C，是消费者最常去的前3名连锁咖啡馆。那我猜这个统计是比较是线下的这样子的统计，而且这三个都是各个世代的前3名哦，综合是前3名，也是各个世代的前3名。那这3名当中，20世代选择路易莎咖啡的比例比较高，但我觉得不得不说，我觉得选路易莎的人不见得是去喝咖啡吧。
对啊，就像我一样。
对，你每次
我去点绿茶。
对，因为粉圆超爱路易莎的，但是他每次去都不会点咖啡。然后我不得不说，要喝咖啡，我可能没有办法喝得下去路易莎的咖啡。
有什么？
我觉得他的咖啡真的很不好喝哎、欸。他的其他还不错，我对路易莎印象不差。可是我要喝咖啡，我绝对不选路易莎，我只喝得下去星巴克和第四名的卡玛。
哦。
对，但是卡玛的味道比较重，它应该是我自己理解是比较偏生焙，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浅焙的咖啡，通常还是会选其他间独立的小店啊，或是有一些我比较常爱喝的咖啡馆。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的调查，是热门咖啡品项与连锁咖啡店排行榜，这个是2021年初的一个调查 Social Lab 的一个调查。那一样星巴克还是独占鳌头，这个是品牌在网络声量的一个排行，第二名呢还是路易莎，但第三名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品牌叫做黑沃咖啡，挤掉了85°C。但我觉得哦还蛮不意外，因为85°C 还存在，我也是蛮意外的。
得罪很多多人。
不知道85°C 的咖啡我还好，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可是它蛋糕真的很难吃，害我小时候以为全世界的蛋糕都很难吃，然后我就小时候都不敢吃甜食。对，然后
85°C 确实有示威的感觉，在我们以前小时候真
的
很红。对啊，真的时候真的蛮红，
国中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有名到不行。然后黑沃咖啡是我最近的新欢，不过我没有到他的店里面去，他好像也不
是，
他是
实体店比较少啊，线下店。
它实体店很多是外带店跟外送店，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内用，应该是有，可是不多。他前阵子我有看到他想要招募说在捷运放那种自助型咖啡机的生意，对对对，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特别看过在哪个捷运有出现。那黑沃咖啡其实是非常好喝的，我觉得啦，如果你以连锁里面，我觉得它的口感更胜于星巴克。但是星巴克就是有熟悉的味道，而且就是有高级的感觉。你拿一杯星巴克在桌上，
它品牌塑造出来的非常的成功，
感觉就是成功白领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地方。不得不说的是，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有蛮大幅度的改变。但上面的调查我还是觉得蛮有趣的。那如果未来说你有想要开咖啡厅，或是正在收听的你已经是咖啡厅老板，然后目前觉得说好像找不太到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可以去看看相关的调查，分析思考看看每一个族群，你想要开发的族群偏好特定连锁咖啡厅的具体原因，说不定对定位上面会蛮有帮助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啊。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夸张，是最近我就是看到两个新闻嘛，第一个是全联也冲刺自有咖啡品牌 Off Coffee， 主打买菜顺便喝咖啡。那个新闻是连中油加油站都想要吃另一种黑金市场，油已经是一种黑金了嘛，现在呢连加油我们都要可以喝得到咖啡。那更特别的是，最近还有一个更新的新闻，有的管理阶层有分享说，中油加油站在全台共有610个加油站，每天至少都有88万辆车到站加油。中油抢入咖啡市场一开始他们是先着眼于店面，就是你加油完之后，我旁边有一个店让你有点像得来速这样子去买咖啡。近年经由加油站站长的提议，他们就在那个加油拱岛上的收费亭来装咖啡机，让这件事更方便，而且大家闻到汽油味原本觉得很臭，可是我关起门来，我的车子里面开始现在就是充满咖啡香。他们说这个体验差很多。对，我自己还没体
验
过啦。
但其实不知道大家在电影上有没有看过，就是可能去加油站加油啊，他们就会顺便一边在自助加油嘛，外国通常是自助加油，加油就放在那边，然后他们就走进超商里面，然后开始买东西。我觉得这个体验其实在台湾比较少见，但其实在外国蛮常见的，就是它旁边就是一个类似一个 Seven 的一个地方，然后可以去买东西。
哦、
对，
我觉得台湾真的蛮，
台湾比较没有啦，
因为台湾又地狭人稠啦。
对，它比较、
你如果买完按、那个早就已经加完，后面人应该早就把你杀了吧。
所以其实国外确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
的东西
模式。
因为我都去那边买可乐，就是不加油。
什么、啊？
其实也是在美国的时候方便嘛。
那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台湾卖咖啡真的很难，因为你到处都能喝到杯咖啡，你没有办法卖一个方便或是卖快，比快比方便，没有人赢得了超商。然后硬需求如中油全联，就是你总会买菜，或是也现在有流行你叫 Foodpanda 生鲜嘛。买菜可能不用那么频繁的去实体，可是你加油你不可能线上加油啊，你总是会去加油，那一下又有超商的又快又方便，然后又有硬需求中油全联，没人要给你机会，所以这个商机几乎已经被霸占的满满的。但是难归难，我觉得台湾黑金市场真的饱和了吗？这件事情我其实是蛮抱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之前其实我在听 PayPay Talks 这个频道中吴老师的分享的时候，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台湾的餐饮市场没有饱和，而且他觉得永远都不会有饱和的一天，只有此消彼长，只有消长。那我在想，我觉得咖啡市场也是一样，本来咖啡市场就是餐饮的一部分，那我觉得逻辑也是类似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可能像刚才讲的那种很快的啊，然后很便利性的这一类的商机已经饱，对，已经饱和，但是另外其他层面或是其他的特色可能还没有饱和，所以导致这个市场其实还可以继续成长。
对，当然要挖出不同的一个需求是很困
难的，你要怎么创造差异性或是特色。
那我在想也许啊，从产品或是场景的差异化都是不错的切入点，但不过这个就是要经过市场调查或是一些去实验性，这样才能验证是不是市场真的有这些需求。那例如全联与中油真的是在卖好喝的咖啡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值得思考的话题。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是在卖这个场景中的一种方便快速或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咖啡不要太难喝就好了，其实它咖啡不需要是冠军咖啡或是多么的细致。
对，其实刚才讲到那个味道的综合啊，石油的味道跟咖啡，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谬，但是或许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切入的契机。
对，我觉得是耶，因为像我闻到石油味道都会很想吐，所以我会马上想要呼吸新鲜空气，可是你在那个当下你根本没有新鲜空气可以呼吸，那也许我会蛮期待，会觉得说哦，
如果旁边或是
对
刚好那边就有的话，
那之后我可能买了一次，如果我觉得哦感觉好多了，那我之后每次都会买。如果说自己要开咖啡店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选择，例如说我要嘛我就走一个极精品路线的咖啡，精品中的精品，我一杯咖啡可能卖到两三百块，甚至是四五百块，就懂喝的人就会来喝，但我不是卖给一般人的，那这些人可能不会跟我计较 CP 值，或者是很多咖啡厅它根本不是在卖咖啡，咖啡只是一个配的饮料而已，对，它可能有很令人惊艳的甜点啊，或者是餐点，或者是说有一些咖啡厅也会选择有一定水准的咖啡，但我有一个特殊的氛围或场景。那氛围这块来说听起来好像很难理解，但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个日本的案例，就是日本在搜寻网站曾对消费者做过一个调查，问说哪一个咖啡品牌是最让消费者放松的。在日本消费者里面的票选第一名是克多美咖啡，你知道这一间吗？
没听过。
有啦，在台湾有，它叫 Komeda， 写日文字 Komeda 的咖啡。第二名是日本星巴克。哦，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星巴克的氛围给人确实是蛮好的，
它每一间的那个感觉，
对，它不只带出去给你一种高级白领感，在里面也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我觉得克美多咖啡能让日本人觉得放松，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它的座位呢是比较私人空间感，它有一种半包厢的设计，日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在里面，因为他们很在乎一些在外形象嘛什么，那如果它的座位设计是这样，确实是能让他们蛮放松的。那他们的椅子又是靠背后沙发这样子，然后又有提供书报杂志啊什么的，所以在里面花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比较放松。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定位很明确，它也许咖啡不用是最厉害的。刚刚有提说像克美多它的设计会让消费者待比较久，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因为他就不能追求翻桌率，他就要追求同一个顾客在这个时间里面要么就是消费高一点，要么就是买多一点东西，他们就推出非常非常多产品，几乎比一般的餐厅都还多的产品，他们有卖炸猪排、可乐饼、汉堡、意大利面，什么什么都卖，这样子就是要让大家泡一整天 我也不会亏本。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位。当然也有人说价格优势也是一个可以切入点，但我在想台湾的咖啡厅老板应该比较难有这个优势，因为台湾毕竟也不是咖啡果盛产的地方。那如果说在国外海外刚好在产地有一大片咖啡农园，保证货源的质量又可以压低价格，在价格上取得竞争优势，这个当然也是一个优势，但是这个部分困难度比较高啦。那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其实就是蛮简单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想，如果你是喜欢喝咖啡的人，可以一起思考看看目前你觉得连锁咖啡店中缺少什么类型的咖啡店，就是你觉得平常你要找熟悉的咖啡店，因为并不是每一间咖啡店你都待过嘛，有的时候你就是马上需要，例如工作或者是你有一些特殊的需求，谈生意啊等等的，你平常会不会觉得啊，如果有这个类型的就好了，你有这种感觉吗？你通常去咖啡厅都在做什么？
那在放松吧，或是看书吧。
你不太会去工作，
对
不对？
我其实不太会去工作。
你是不喜欢？
就那个氛围，我就想要躺平，就是看一些课外书啊，或是慵懒的滑滑手机啊，所以不太会去认真努力的。
所以你的需求就是放松啊，
对，
对不对？
就是那个氛围要很不错。
那你觉得目前的连锁咖啡厅哪一间最符合，或是大型的也可以？
其实还是星巴克诶、欸，星巴克给我的感觉，
湛
卢有一种
商业感，
对，有一种商业感。
湛卢超多人在那边讨论生
意，生
意，
对对对。然后它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吵杂一点。
但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去湛卢工作，但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因为我非常喜欢旁边那个噪音，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类似白噪音的感觉，只要不是跟我讲话就好了。我自己会觉得，我原本在写这个访纲的时候，我想法是觉得说，台湾的大型连锁咖啡厅里面好像很少有专门提供读书工作或是久坐的咖啡馆，那很多人会在路易莎或星巴克读书或工作，但是像第一个，像我如果真的想喝咖啡，我真的不会选路易莎，所以我会觉得很困扰。然后路易莎又很挤，或是都是学生在看书，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压力很大，就旁边的学生在翻书，然后我一直在那边敲电脑，感觉很干扰别人。星巴克虽然让我很放松，但是它是圆桌，圆桌相对没有那么适合工作，然后又常常都要找插座，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没有到那么合适，就是会希望说有那种专门非常非常适合办公的连锁咖啡店。为什么会是连锁呢？是因为连锁你在台北去过一次之后，你如果今天到台南出差，你不用去过你也大概知道它里面有什么，这会是一种安心跟稳定的感觉。
你可以找熟悉的或是印象，
对对对，或是我如果要谈生意，我不会去找一个我搞不清楚它长什么样子会出错的店。那因为其实我在想啊，近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多自媒体创作者或是 SOHO 接案组出现，那如果在台湾到处都可以办公啊，或是出资，有这种熟悉的咖啡厅类型出现会很合适。可是呢，刚刚因为今天我跟粉圆去逛街嘛，然后在路上我就看到了 Dreamers Coffee， 我就突然想到啊，目前最符合我想象的大型连锁咖啡厅可能就会是 Dreamers Coffee。 如果说接案啊，或者是SOHO 主要工作什么是蛮适合的，因为像现在 Dreamers Coffee 其实进驻蛮多地方，有的地方是百货公司这边，有的是他开在就是例如东区有开一间，内湖有开一间，里面的座位类型蛮厉害的，就是有分非常非常多种类，例如有些人喜欢坐高脚椅，觉得不喜欢一直坐着工作或是做事情，他有高脚椅，他也有矮板凳，它也有那种可以让你讨论的桌区，然后它有正常的像书桌一样的桌区，然后非常大，有一楼二楼之类的，然后它的咖啡有一定的水准，没有到超级无敌好喝，可是我觉得是 OK 的，可以接受。它有加卖一些点心，例如一些简餐类的，可能沙拉堡啊，或者是可颂啊等等的，或司康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还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最近 Dreamers Coffee 也越开越多间，至少在台北，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开始出现这个连锁店，那也许是未来会变成越来越红的一个连锁咖啡。对， 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分享哦。我蛮想知道大家对于连锁咖啡厅会想许什么愿，就是如果说有什么什么样的连锁咖啡厅就好了之类的。好，那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Mixer Box 上面给我们的听众留言。第一集的分享中 Sandy Lee、留言给我们说很棒的分享，然后一个大拇哥，
谢谢
你很心虚的谢谢对啊，谢谢，谢谢你的肯定。然后青蛙说，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概念，环保又经济的方法。Good， 没错，我也觉得二手衣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概念，就希望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希望这件事情是在未来可以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是，也开始有我身边本来的朋友，就是自己的同学，开始分享给我，诶，他听了我们这一集，他开始去找了一些二手衣买卖电商，然后也分享给我参考，然后自己也开始关注这个议题。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很大的一个目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大致到这边结束，下一集节目将在
7月27日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什么建议的，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
27号见，
拜
拜。